哎，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次开场的时候，要先介绍一次我们的那个频道名称，
为什么？
这样才有辨识度，要不然大家听半天会不知道他们在听什么。如果有人在听的话，
哦，
对，
好。
会没有人知道他自己在听什么。对，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求一个缘哦。
嗨。
OK，我觉得啦，今天讲的话题哦，有点危险，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事先讨论过嘛。我觉得你的风向在我们的社会氛围下是有点逆风的。
你说我想要讲，就是一个运动员该如何看待自己，对
对
吗？
对，这件事我觉得
啊，
是有一点逆风的。
那我想先讲，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有两个面向，就是除了运动员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外，还有另外就是大家该如何看待运动员，反过来的两个面向。
哎，
对，
好，交给你来发
我
挥。
各有立场。
OK，我们就来听听，如果危险的部分，我们自己把它剪掉。好，我们可以做一下自我评估。
我没有觉得很危险啊，因为既然它是一个职业，它是你人生下半生都会一直做的一件事情的话，那当然每个人的标准就要差不多，不能说因为你做这个，所以大家对待你就特别不一样。如果说我们以每个职业都是平等的话，大家的心态应该要是差不
其实
多
你的
的。
说法我是认同的啦，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台湾的这个社会氛围，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大的要去照顾小的的感觉，
但我觉得他们没有，你说大的照顾小的是什么？
就是例如说运动员他是一个个体，他是小的个体，
对，
那像协会、政府或者是企业这些是大的，他们应该要去照顾这些小的个体。
就是如果说大家把运动员拿出来当做一个特殊的身份，觉得他是来为国争光，所以我们国家应该要照顾他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每个职业都有他为国争光的一部分。然后你如果说到竞赛的话，其实很多职业都有竞赛，包括各种设计奖啊，各种音乐类型的比赛啊，艺术类型的比赛啊，然后糕点师傅也有他的比赛，厨师也有他的比赛。如果说比赛是为国争光的话，那每个职业都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运动员会需要特别受到照顾呢？
哦，因为我
我
觉
一
得，
开始是从这个点去想的啦。
因为我觉得啦，运动员现在的这个角色哦，他有点就是像是没有战争史的军人，
对
他
啊，
基本上他出去是直接披着这个国家的背号、名号在
他其实有外
外
交
征战，
性质。
对，是有这个性质在的，所以大家才会把它跟国家的门面去作为一个连结。可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些比赛，往往都是个人，我去参加的这个比赛，其实刚好我是来自台湾。所以我得奖了，那顺便的台湾沾到了光，对，这是真正的沾光。
但是你反过来想，其实运动员也是啊，就是假设是在奥运比赛得奖了，一定是首先得奖这个运动员是谁，除非你们是以团体为初赛的，不然的话，以个人赛来说，就是谁啊？这个世界纪录的保持人是谁？也是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他是什么国家的？只是因为运动算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非常非常大型的取代战争的竞赛，所以才会变得说好像运动是一件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就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现在问题不出在这里，而是不能因为说有奥运这个东西的存在，运动员就了
国
不
不只
起。
是奥运国际赛吧，整个国际赛都算吧。
可是如果你说国际赛的话，那其他职业有国际赛，总之就是我觉得运动员这个职业并不是为比赛，并不是为国际赛而生的。对，因为如果你要说一个运动员广义的来说的话，运动教练、体能教练，甚至瑜伽老师，或者是健身房的教练，这些其实都算是运动员。学校的体育老师，他曾经也是运动员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你走运动这条路，其实是你就是运动员嘛。那你能够做的职业就是这么多，出去比赛只是你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你把运动员当成一个正常一般的职业来看待的话，就是他不可能一辈子就靠着奥运那笔奖金吧。他其实也很需要其他的经济来源，除了国家给他的补助之外，那他可能会需要争取一些小比赛的奖金，或者是比如说他有支持他的基金会给他的资助，这样。
所以你觉得现在台湾普遍的认为社会或者是企业政府需要照顾运动员是一件不太健康的事吗？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啊，就是它就是一笔预算嘛，它就是一笔外交预算。我照顾运动员，我其实把它算在将来他如果代替国家 出去比赛的话，那我投注在他身上的资金的成本可以让他为国争光。我投注在他身上越多，那他当然在他就有更可能有更多资源，他有可能有更多的成长，那他的名次可能会更好。
嗯，
对，但为国争光嘛，所以我当然投注资源在他身上，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而是运动员自己的心态应该是，你不能觉得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
哦，
对，因为其实老实讲，像运动员这种职业啊，你其实是跟很多艺术家或者是学者很像，你最大的根本是你在成就你自己，你下半生努力的事情并不是在帮别人赚钱。我们其他人出去工作、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帮别人赚钱、
嗯、
但是很多事情是你培育自己的，像运动员啊、艺术家、一些学者类型的，其实都是在追寻自己更好、
嗯、
更理解或者是更深入，挑战更多，那其实都是在自我挑战而已。
嗯
嗯，你会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帮助到别人，或者是替国家争取很多荣耀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就是在让自己更高更远更好啊，那都是你自己的收获。
嗯，
你不会并没假设你今天没有去参加任何比赛，但是你当了一辈子的运动员，并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你而获益。
嗯，
对，你的才华并没有，对，你并不是用才华来兑换成钱的，你的才华是继续兑换才华的，你的钱、嗯、是反而是钱来成就你的才华，而不是你用你的才华去兑换成钱。我的逻辑是这样。
哦，不是用才华去兑换成钱、啊、
如果要从才华兑换成钱，那就是职业运动员、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篮球员、嗯、现在霹雳里面那些人，他们就是职业运动员、
哦、
他们跟艺人就会变得更像。
嗯，
我卖我的才华，你们来看我的表演，我是一个娱乐产业。
嗯，
你们休闲会看的，然后为什么有办法养得起我，可以给我高薪呢？因为你们支持我，你们会买我的周边，你会因为我的代言而让厂商觉得我是有商业价值、
哦、
我是一个商品。
对，
但是如果你是纯粹靠比赛的运动员，你就不是一个商品，你就只是在自我成就而已、嗯、
这个就可以讲到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种类的运动都有人在进行，
对，
都有人在去钻研训练、嗯、然后这些运动员其实你时不时都可以听到他们对政府或者是企业呼声，说希望可以重视他们。
嗯嗯嗯，
对，那讲真的啦，这么多种的运动有很多其实真的是蛮冷门的。
对
对，它确实就是一个没有市场没有经济条件的一项活动。
嗯嗯嗯，
对，所以这种活动它到底我们政府这些单位到底应不应该，你觉得到底应不应该去 support 他们呢？
我觉得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难免，其实政府就是一间大公司。
嗯，
那他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投注他觉得最值得去投注的。比如说、嗯、台湾在射箭上面，诶，这个运动对我们来说它不吃人种，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很容易拿到好的成绩。
嗯，
对，或者是跆拳道啊，这些比较不吃人种，它又是室内运动的，也许对台湾来说比较容易发展、嗯、投注的金钱成本跟你的成就会成正比。
嗯
嗯，你会能够明显看到是有成长的。但是比如说像冬季奥运，这个就比较不是我们这种热带国家擅长的，因为人家天生就有这样的地理环境
啊，
对啊，他就有可以直接这样接触，我们可能
还滑雪啊，
对啊，我们也许还要有一个场馆啊，可能要移地训练，甚至我们需要人造雪什么的，对我们来说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
所以相对而言这种运动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冷门，而且是超级冷门。
嗯，对
对，
我们就是热带国家。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投入一门很冷门的运动，
嗯，
那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并且想清楚国家也许帮不上你什么吗，因为你不是他重点想要培育的对象。
嗯，
对
啊，撇开这些冷门的不说啦，我们就现在讲讲篮球的好了。
嗯，
因为篮球的来讲，像霹雳现在也才成立了第二年。
嗯，
对，过去从 SBO打了十几年过来，台湾一直都没有职业篮球。
嗯，
然后你就会听到基层的球员在喊、嗯、哦，希望协会要多照顾他们啊。
嗯
啊，那协会那边又会在喊啊，希望政府啊要多拿一点钱出来要推动啊要支持啊。
嗯，
这样子。但是每个人就是很向上一层喊，没有人去真正做，然后一直到陈建州出来，
嗯，
才把这个职篮做起来。
嗯，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 环境是不是很习惯把这些责任丢给往上丢？就其实你看哦，当初大家每个人都会随口讲一句是台湾2300万人口没有办法支撑一个职篮的市场，因为我们曾经有过 CBA 倒台的经验，对，都会说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市场啦。然后就一这样一拖再拖，不断的拖到陈建州把霹雳成立起来，然后大家突然发现好像可以做，才爬起来做，对，所以表示其实不是没有的，对，其实不是没有的，只是你可能会需要经过更缜密的计划，全盘的思考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它是可以成功的。
又或者说很多改革啊，其实你要求外人来帮你们改革，你就要给他很多的证明，你要一直说服他，但如果由圈内人去改革，事情就会变得顺利很多。其实我觉得在每个行业他们都会遇到自己的困境，包括我觉得又是以我的领域来说，设计产业在近几年其实好非常非常多，那这些也是大部分是圈内人的改革，圈内人跟着圈外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觉得运动环境其实也是要这样，虽然大家可以一直讲说大家多多进场看球啊，然后怎么样，像现在很多人，我之前看左左有在说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WSBL、
哦、
对女生的篮球这样，但是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事情是圈内人要先下很多功夫的。
对啊，
对，
我觉得最基本就是其实你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我很不能接受的，就是在台湾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只要我在做这一行，这个社会就要给我一口饭吃。
对，没错，
像当时很多人提到 WSBL 的时候就会故意有点比较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去分男女，对，去分说哦，女生的比赛也很好看啊，怎么样的，不要只看男生的，然后在这种事情上面讨论，甚至有些人会讨论到说男女不平等工作不平等这件事情，对，可是讲一个真的很客观，就是体育竞赛这种东西男女之间就是有差异，对，我不会演这种事本来就有差异，我们不要在那边假装自己什么道德魔人。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篮球如此吃体能天赋的运动赛事里面它会更明显，
对，你光看种族，我们同样是男的，我们黄种人跟黑人白人之间的差距就如此之大了，
对，
何况是在性别，这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我觉得社会真的不要再去逃避这些真实存在的差异，我们没有歧视它，我们正视这个差异，所以这不叫歧视，我们是正视这个差异的存在。
像其实有很多运动性别比较没有那么，就是性别的差异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不会说啊，大家比较喜欢看男生。譬如说我们上次不是意外的看到 BBL 企业排
球
联赛，
对，
然后我们看到那场是女生，其实女生的排球跟男生的排球虽然说刺激感是差很多，但是你就不会觉得哦，好像男生的排球比较受到支持，没有哦，其实女排在台湾算是蛮活跃，比起女篮啦，对，所以其实是运动种类的问题，所以就是在篮球的女篮上特别推不起来，很有可能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么喜欢呢、啊。这我觉得以我们现在是观众来说，这不是观众支不支持的问题，而是我当然可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去支持嘛，
对啊，
那我的注意力就是这么多，比较让我觉得刺激的或者是让我觉得发展的更好，我当然会比较容易去关注到，我也没有不关注女篮啊，但是确实是女篮现在的状况会让人没有那么兴奋，如果说今天女篮有办法自己也是成立一个联盟、或者是说什么霹雳有分女篮组的，我也会愿意去看啊，这个没有什么好不看的，它就是一个尝鲜，但是首先你们圈内人要下足够的努力，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娱乐。现在篮球职篮的娱乐不是只要跟运动抢，甚至不是只是跟篮球抢，你要跟所有其他的娱乐抢，包括音乐，包括舞蹈，包括其他的演艺等等。
它是一个 set。
对，这些都是娱乐啊，所以你只是众多娱乐的其中一种，所以你要证明你自己
可以成为一个。
对，别人选择你，
对，你要可以娱乐到我，
没错，你要让别人觉得我选择你是有道理的，
对
对
对，像很多网友就会在那边批评说哦，场边新闻一大堆，然后弄个体育赛事像是娱乐产业一样的，但其实大家真的就搞错了，就是他们不是他们不应该只是不是认认分分打球，其实大家去看球就是需要得到一些 快乐。
对啊，
对啊，这些快乐来源很多，甚至抓马都是很大的快乐来源。
对啊，
对，
像高国豪的3500，他那个3500里面绝对有一半就是他的魅力，
嗯，
他的吸票能力，
对，
还有他
话题性，
对，还有他是不是可以帮公司接到很多的代言，
对
对，这个都很重要，它就是一个娱乐商品，一旦你走了直栏，一旦你赚钱的来源是别人口袋里的钱，
嗯，
你就是卖商品。
我觉得我们社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脱离掉，就是那种运动员应该本本分分的，
嗯，
那种观念，就总是希望他们乖乖的，嗯，所以只要出现一些那种个性比较鲜明比较强的人，
嗯，
就会被泡到不行，
嗯，
对啊，那中线就是这个样子啊，嗯，虽然说他有一些不好的新闻，有出现过一些不好的新闻，可是说真的他的评价从以前大家就没给他好脸色过，
嗯，
对，就只是因为他比较拽就我们的社会就很容不下这种人，
啊，
可是说真的啊，竞技运动这种东西，哦，大家要看的就是针锋相对，
如果他没有这种想要跟你针锋相对的个性，他就不会走运动员。运动员就是一种竞技，啊，
就你让他们压抑这个性格，到最后他们就是会像 SBO 那个样子，大家就是打卡来上班。
对
对，因为反正你们又不想要看真的激情的事情。
对啊，
你不想看我们真的就是较真的比赛。
对啊，
那我就随便打一打就好了。对，这绝对不是这个环境乐见的嘛。
所以反正 anyway， 我觉得对我来说啦，包括之前有很多什么薪资公不公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只要大家把它想成是一种职业，你就不会觉得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他们为什么不怎样什么什么的，你就把它想成这个准则在别的职业上你可以认同，那它套在运动员上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
嗯，而且我觉得我把它比喻成艺人还蛮好的，就是一旦你是职篮的篮球员，你其实某种程度上就会跟艺人非常像。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
只是你的表演才艺是篮球，
没错，
对，你不是歌手，你是篮球，你的表演才艺，嗯，确实是这样。从职业篮球尤其霹雳出来之后，这个现象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嗯，
对，定位就明确一些。
他要能够长久，一定要变成一个长久能够自己赚钱的，不是只是一直靠别人补助的。我同意运动需要补助，但当他可以自己赚钱的时候，
嗯，
放他去自己赚钱有什么关系？
对，
对啊。
所以像陈建州他在建立霹雳有直接想到需要一套商业模式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奠定了他们一个能够成功的基础。
我
还不能说他确定成功了，因为也才两年，他必须 保证说他可以活下来，我觉得才算成功。对，
而且以我这个完全局外人的角度就会想，哎，这件事情不是很正常吗？你今天要让这个商品可以长久下去，你一定要有一个商业模式啊。
对
对啊，为什么你们会觉得都是要靠政府补助或是政府支持， NBA 不就是一个自营企业吗？
对啊
对啊，它就是一个私人的公司，啊，
我觉得是因为在过去整个篮协这些主导者的身上，
嗯，
这些人之中啦，
嗯，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商业头脑。
我觉得不是他们没有商业头脑，而是他们没觉得我们能够这样做，而且他们没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会花很多很多的心力，
嗯，
很多很多的钱，
嗯，
那我觉得是刚好陈建州这个人天时地利人和，他刚好是篮球员，然后他又变成一个知名的主持人，所以他有钱，
嗯，
有关系，他才有办法弄出来，
嗯，
我觉得如果原本是照之前的那些人，他们有关系没错，但他们实质上他们有钱，啊，他们有私人的钱，
嗯，
他能够呼吁，他能够尽量推，但是他没有钱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只能说啊，拜托一下啦，不然我跟你就是融资啊，
到处凑，然后最后还是要靠政府拿钱。
其实就会很像 T1 现在，就是你需要一大笔资金，那你就只好去挂在人家下面。为什么他要去挂在台湾彩券？因为台湾彩券才有钱可以资助他。
嗯，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独资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之前不管什么协会没有去做的原因，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我要去哪里弄到这么大笔钱，
嗯，
对。但是陈建州可能他知道去哪里弄到这笔钱，或许他自己本来就有一个家底。
哦，对，而且如果 SBL 是有在盈利的，
嗯，
有在赚钱的，或许还有办法。
嗯，
就你慢慢靠了这些累积下来一些钱之后，然后我们真正的成立一个联盟。
嗯，
这 SBL 是每况愈下的，对，他完全就是靠政府的钱在支持营运而已。
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现在可以跳脱这个循环是很好的。
嗯
嗯，
那接下来呢？
你说另外一面吗？
对，
另外一面就是常常会看到网友在骂，就是包括谁的成长啊，或者是谁的谁谁谁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一些批评运动员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会想到 我很爱的一部漫画，叫做《钻石王牌》。
嗯，哎，不过批评运动员这件事，我们自己也很常做。
我觉得批评，但是我们批评是自己私底下讲的比较难听的，都嘛是自己私底下，或者是开那种比较过分的玩笑，都是私底下开，不一定会拿出来讲。但是网友其实都是在公开场合嘛，就是那种留言上面去讲嘛。
嗯，
对啊。但是我们自己讲，我们可能都是用开玩笑的心态，但我们实际知道。你要当运动员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对，
嗯，
他就是一个自我探索，自我探索超级难的耶，他必须很了解自己，他必须一直去调整自己，自我检讨，他的人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有时候其实
他不能敷衍，
你不会自己知道，马上知道说我为什么卡在这里。
对，他是没办法敷衍的，而且你卡住的时候，反而是有可能是你越认真，你越容易卡住。你做其他职业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我就是把东西完成，或者是我为了钱，我就是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去。但是你如果做这种运动员类型的，你是很难这样的。
嗯，好，你刚刚讲到的钻石王牌怎么样？
对，
他给你了什么启发？
我觉得他是钻石王牌比较没有那么热门，是因为首先他还没有完结，然后再来他是打棒球。我觉得棒球的动画确实就做起来比较不会像排球那么热血，因为排球是会一直动来动去。
对
对，然后它的节奏其实
短兵交接，
我觉得它最不错的一部分就是它的节奏其实没有这么快。
嗯哼，
那我现在想要讲的呢，就是主角进入到这所高中之后呢，里面有一个亦敌亦友的同学，他有点像是佐助的角色。
嗯，
就是天赋很好，但是呢个性比较冷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队友的存在，导致主角会一直没有办法当上王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讲他当上王牌之路。
嗯，
那队伍前期的王牌一直都是他队上跟他亦敌亦友的这位佐助。
嗯，
对。那这个佐助呢，他其实在辉煌了前面一阵子之后，突然之间沉寂。但他的沉寂是真的是突然之间哦，就是他打到甲子园之后。他站上过甲子园，然后后来在四强赛被淘汰之后，他们当然就是回来继续练球嘛。
嗯，
那准备下一季的比赛，然后他突然之间就不行了，他的球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都是投手，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球永远都投不进好球袋，然后永远都在乱飘，像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投手一样。
嗯，
对。然后最有趣的是呢，这个时候你通常都会觉得一个角色他遇到成绩，一定接下来会遇到一些变成像是他恩师的人，
嗯，
或者是学长会开导他。有一次出现，啊，你以为他要顿悟了吗？没有，他领悟了一点点，一下子起来一点点，又回去了。好，他又回到谷底，然后你又会觉得，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又来一个角色会给他一个改观？
嗯，
他又出现这个角色，然后他要起来一点，又回去，你就会一直觉得。你以为他要爬起来，没有，他就一直在谷底这样摆荡摆荡。
嗯，
你这个这个过程大概重复了三四次，你以为他要起来了，你觉得别人给他很棒的忠告，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教学上还是生活上，每个人包括他各式各样的教练啊、学长啊、同侪啊，就是会想尽办法给他各式各样的支持或者是指导，但是他就是一直没有起来。
嗯，
然后这一段时间真的非常长，那当然这段时间就是主角成长的时间嘛。对，但是其实以从头就有看一直看着这部漫画的观众来说，就会非常的痛苦。那种痛苦就是你会觉得明明都跟你说了，为什么你还没有成长？我就是在等你理解，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你到底卡在哪里？但是其实人就是会卡住啊。
对啊，
对，度过瓶颈是没有这么快的。一个球队要起起落落，他有可能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对
啊，
也不一定会起来，
对，他会一直落落落落落，对啊，所以他现在就是那个，他那段时间真的很长，观众是很痛苦，很像你之前在讲很多球员，就是哎，张东宪为什么怎样怎样怎样，那谁谁谁为什么怎样怎样怎样，对，就是实际上他沉寂了大概一个学期左右吧。他从原本是王牌到他变成王牌被夺走，他还在那个谷底哦，现在他都还没有起来哦，至今我上次回去看他最新更新的
还没有，
他都还没有恢复哦，那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感觉，大概跟我现在看领航员一样痛苦。
嗯，
可是我可以理解他们，就是在那个低点，然后大家 一直在努力，可是那个成效就是不会这么快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以运动员来说，大家不要这么苛求他们，你不要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发光发热。
嗯，
他只要有发光发热过，其实就已经很难得。嗯，
并不是真，确实啦，尤其像团队运动这种东西，场上就是会有明星跟角色球员的存在。
对，
不会是每一个人都非常亮眼的在场上。
对，不是说他没有成为明星球员，他就是不好的球员、欸、
对，
对啊，就是会有很多普通的球员，或是曾经很好，但是后来找到一个定位，他就停在那里，他一直那样的球员、
嗯、
肯定也是有的。
嗯，
或者是有的人曾经很辉煌，但是他更适合的也许是体能训练或是教职方面的。
我觉得其实这一方面我比较受不了的是，很多网友会看那些掉下来的人，状态掉下来的运动员会看随他们、
嗯、
或者是对他们的冷嘲热讽。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怎么 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讲，但是就是觉得这些人很无脑了。
对啊，
对，因为说真的，就是像林书豪来讲好了，他受过大伤之后掉下来，可是你可以知道说他很努力的想要回到 NBA 去，即便他现在是失败的，但是他有这个想法要回到 NBA， 他中间必须要付出的努力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而且甚至对他来说，他维持他现在的水准就已经很辛苦，
就已经很难了。
也许现在的他，我们可能会一直想说，那他就是回不去 NBA 啊，他应该就是要觉得他要回去 NBA 啊、
嗯、
说不定他心里想的就是我只要还能够继续打球，说不定就很棒。
对
对，
光是他还愿意努力去想要回到 NBA 这件事情，在他受过重伤之后，我觉得这个毅力跟他的执行力就已经不是常人能及的了。
嗯，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还看随他，虽然说我也不认为以他现在的竞技状态还有办法再回到 NBA 去，但是我绝对不会看他没有。
对啊，
对，我绝对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嗯、
还是怎么样的。他在各方面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上，其实都是已经把自己练到最已经练到快都剩渣了。
对
对，他已经是做到很顶尖的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常会觉得就是，当然啦，这反正就是酸民嘛，酸民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他们就是负责出来讲一堆屁话。可是这些人哦，就是他们这些话在我们旁人听起来是还好，可是对当事人其实很多时候是会造成伤害的。
嗯，
对，是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的。就是虽然在这边呼吁，我觉得也没什么用。对，我觉得确实是没有什么用，因为我要讲实在，这些酸民就是垃圾。如果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讲话是会伤害到别人的，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真的有了解他背后付出了什么吗？你是不是只看了人家拍了一个影片，他日常生活你就觉得他没在练球，你看到人家片面就以为那是他的全世界。
嗯，
对，这些都是你们这些臭酸民可以好好想一下的。
而且你要想，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在巅峰？这想都不合理啊！在什么职业上都一定会有非常厉害的人跟普通的人啊，跟不怎么样的人啊。
嗯、对啊。
对啊，那就不代表说只有非常厉害的人可以从事这个职业。我就算打得很普通，我也可以当一个篮球员啊。那我就当好我可以当的那个篮球员就可以了。
黑子的篮球。
对啊，你说黑子有办法跟其他人比吗？他真的是第六人欸，甚至他没用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把他放进先发名单欸。
对啊，如果他的作用起不了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资格待在球场上。
对啊、嗯、他的作用真的很非常非常非常单一，好用的时候很好用啊，不好用的时候他连身高都没有。
对
对
哦，他连基本上篮都不太会的人。
对啊，他的技能就只有这几个。对啊，所以总之就是嗯，我觉得不需要对他们太严苛，然后我觉得运动员也不能对观众太严苛，你不能要求观众什么都要支持你、
嗯、
我们就是一个看热闹的人。
嗯，
我们就是门外汉，我们就是看热闹，我们就是只是因为觉得好看，觉得喜欢，觉得酷，所以来看的。
对，没错，
我们没有要成就，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专业的看球人。
对，不是所有人都是来成就你们的，很多人是为了这方面，为了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付出努力，但是对我来说，你们就是我的娱乐、
嗯、
就像对你们来说，我的工作就是你们的娱乐啊、
嗯、
这是互相的，所以大家就是互相嘛， 你们就做好你们的运动员，然后该支持你们的人就会支持你们，然后也不要对观众要求太高，也不要觉得是大环境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每次在讲大环境的时候，身为观众的我，就玻璃心的人就会觉得干是在怪我。你讲大环境其实就是在讲
就在讲
这整个
我们都不支持你们，
对，我们这些群众没有办法支持你们啊，怎样现在是在怪我们，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
嗯，
篮球大家骂了这么久，所有的篮球员都知道环境不好，也只有一个陈建州出来做。
对啊
对啊，你们自己圈内人，你们自己那么热爱篮球的人，也不过就出一个陈建州。
对啊
对啊，
说实在的，你们只要把球赛的品质提升，自然就会有观众进去看。
对啊，
因为讲真的啦，就是篮球尤其像篮球这样的运动，它其实还蛮吃个人魅力的。
没错，
对，虽然说它是团队运动，没错，
它也很吃团队魅力。
对，它的团队是很重要，可是在其中个人往往是让这个比赛或者是这个联盟可以升华到下一个层次的一个重要因素。NBA 会大红大紫就是在 Michael Jordan 那个时候，他们那一群人从 Jordan 或是 Johnson Larry Bird 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个强大的个体，因为有他们而造就了伟大的团队，所以这个联盟才成功。所以球星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出现的，但是目前在台湾，除了你看，除了黄金世代这些人，你没有办法再从新的人里面找到可以成为球星的人。
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就是你要抽到 SSR 本来就没有这么容易。对，加上之前的环境确实不好，也会让很多也许是有运动能力的人，他没有选择走篮球员这个道路。对，一个运动员像刚刚讲的钻石王牌，一个运动员都可以落这么久，那何况是一整个环境，他已经落这么久，资源已经匮乏这么久了，现在要重新开始一定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大家也不用一直觉得说这一届没什么看头啊，年轻人都怎么样啊，然后那些中生代看起来也没什么啦，因为他们就不是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这一代的人大概就是能做就是挺住，让大家对篮球还有热情还有希望，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不会发展得更好。
对，
嗯，
各司其职啦，就是你们还是有可以在现在的位置上做的事情，但是就是你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不要再只是期待说别人给你支持，不是用喊话的。对，就是不是用喊话的，是真的要付诸行动。
就可能大家都要，就是观众也要知道，还有运动员自己也要知道，就是这一代可能就这样平平无奇，就这样过了。
对啊，
也许下一次可以辉煌的时候，或者是真的出来很棒的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是5年后10年后。
我们还是有很棒的啦， CBA 要回来了嘛。
像周瑜翔要回来，很多人也是在那边唱衰他，我就想说他一场球都还没打，你们就有办法唱衰？
因为毕竟他在CPA 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低迷，
可是你
要低到谷底的，
你要去算这个有眼睛的人会去看一下吧。比如说他的上场时间就这么少，你要如何要求一个上场时间这么少的人有表现？
但是这有相对关系啊，他是因为表现不好所以上场时间少，
可是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上场时间少所以我表现不好，因为我表现不好所以我上场时间少，所以因为上场时间少，所以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早下定论啦。
对啊，
这种事情你就是等他回来打了，打得好打得不好大家再来讲啊。当然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一些看法，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把话讲得太重了。
我上次看到一个超白痴的留言，就是钢铁人上两场不是输球嘛，好像是上一场输球的时候，下面就有人来留言说啊，所以有周瑜翔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说他根本还在隔离、你根本没看这场比赛吧。对啊、就是你就会觉得啼笑皆非，
优秀优秀，这些人优秀。
对啊，
这就跟现在很多那个新闻下了标题，然后大家都不点进去看、就开始在那边骂，结果里面的事情根本就跟标因为大现在都标题党嘛，就我标题都下得很耸动，
对啊，
然后跟内文会有一些落差，对，内文会有一些落差啊，大家没看内文就拼命在那边骂，看着标题在那边骂，
对啊，
对，就是很多这种云网友啊，反正这种人就是社会边缘人啊，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就要喷一下。
对哦，讲到这个我就突然之间想到，就是其实在破坏唱衰篮球的人就是这群人，很像就是如果篮球员觉得观众对他们不支持或是什么讲这些话什么的，我会觉得不对，你这样子其实都是在 对支持你的人讲说你们都在骂我，就很像是老师走进班上，然后对着没有迟到的同学骂迟到的同学。
嗯，
对，就是那些讲一些风凉话的人，就是那些讲风凉话的人，你讲什么他都不会听。
对啊，对啊，
对
啊，
会听的都是这些支持的人，但你们却一直说你们支持的人不要怎么怎么样啊，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这个时代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啦，就是包括现在的网红，不管是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er， 他们一样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会被骂，一定会有负面评价，啊，这些负面评价通常
他都只能跟他自己的粉丝取暖。
哎，对，通常就是这些酸民流的，
对，
啊，他也没有什么道理，他就是跑来骂你，
对，
你不管做什么，他就是跑来骂你，哦，反正他们总是有事情可以靠背。但是这些人其实也常常会在自己的节目或是频道上面提到说，他们会走心，会因为这些话去走心，然后甚至会上去跟他们争吵。而有一些心态上比较坚强的人就会告诉他们说，你去回应这些不喜欢你的人，然后把那么多支持你的留言搁置不管。
对对对，我有看过这个说法。
你把他们搁置在那边，然后你去面对这一些人，你觉得这样子你对得起支持你的人吗？
对
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讲真的啦，批评的人一定是会有，像我们也常会骂哪些球队打不好，哪个人打得像渣一样，我们也会骂，啊，但是说实在的，我们骂真的就只是当下他那个表现我就是难以接受，像大 B 这样来讲，
啊，
可是这几场他就打得不错，而且，啊，我边看的时候我也就边觉得哎呦好像要起飞了，好像突然间
大 B 就让我觉得你之前是不是没有练球，因为就是沃克不是有讲说他，
最早来最晚走，
对，好好的在练球，辛苦的在练球，我就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我就想说所以有练球就会打得好是不是，你之前都在看什么，
都没有练球对不对，
你之前在适应环境吗？
对，他突然就打得很好啦，那我觉得就是你只要看到他打得好，那你就要给他应有的尊重。
对啊，
对，该赞美的就不要吝啬去赞美他。
嗯，
对，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啦，我看到你打不好，那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就是会靠北你几句。
对啊，
对啊，但是你打得好我一定给你掌声。
对，
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去分辨说网络上这些声音它到底是酸民，还是它真的就是真的认真的在看，然后给出批评跟指教。
我真的很喜欢去看网友留言，我看所有影片都喜欢看，然后所以反正所有的那个比赛下面的留言我都一定会看，然后有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很好笑的
网友，就蛮有才华的啊。
对，网友真的很
棒，大家都隐匿的行销人才啊。对啊，
所以总之就觉得目前以台湾来说，运动员跟不是运动员的人的关系没有抓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大家还是用一些比较旧的，就是觉得我付出这么多努力，这么努力的练习，就是想要为国争光，那你们国家还不补助我，还欺负我。哦，如果你是被欺负，比如说那种官员可以做商务舱，然后球员做经济舱这种事情，这种就是被欺负，那你当然需要讲出来，让其他人来帮你伸冤。可是如果说是那种环境的改革，那真的是要从圈内人开始的。
嗯
嗯，然后你们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其实你也是在担任整个社会中的其中一个角色，也是一份像是工作一样的。那既然你的工作就是做好一个运动员，那你就不要觉得说别人都一定要经援你啊或什么，因为别人的钱也是靠他自己去赚来的。
嗯，
那你既然靠运动赚钱，你就要想办法，不管你是拉赞助，不管是像有些人他会加入一些私人的企业，让私人的企业培育他，然后他代表国家出去比赛也好，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找到自己的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要别人资助你的。
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疑惑啦，因为我不太知道其他运动，我们先不谈就是职业篮球这一块，
嗯，
就是例如说像戴资颖打羽球，然后甚至是像谢淑薇这些网球，
嗯，
他们是没有我们是没有职业联赛给他们打，
对啊对啊，
他们就是出国比赛，
对，
就你讲的去参加各个杯
赛、
大满贯这些比赛，
嗯嗯，
对，那他们在打这些比赛的过程应该是要透过协会去完成报名啊或者是出赛资格的争取
这
些事情。这
个我就很不清楚，就是，这方面的我就很不清楚，因为包括有没有私人的比赛呢，有没有邀请赛呢，这个就不知道。
嗯，私人的比赛应该是有，但是像这种大型的就是可能比较
国际赛，当然啦，
国际赛好像就是由协会这边去瞧，所以有时候会 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包括他们的出赛资格啊等等的，会被协会不知道怎么样弄掉。
但我觉得这个就叫做被欺负。
对，
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就像我们其他行业，你在你的工作环境面如果处于是一个被欺负的状态，
啊，
你就需要别人来声援你。但如果你不是一个被欺负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圈内的人要自己硬起来。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运动是这个样子的，
嗯，
它是由协会在掌控的，他们的能不能出去比赛等等这些事情是由协会在掌控的，
嗯哼，
所以他们的资源也都在协会的手上，
嗯，
由他们分发，
嗯，
对，所以他们在里面，他们只能接受培训，接受比赛的安排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他们一直是被动接受的状况。我自己看到的好像是这样啦，但我不确定，
嗯，
可是。在新闻上跟媒体上得到的资讯让我感觉他们好像是只能接受协会的安排，如果今天协会不让你出赛，
嗯，
你就会失去这个比赛机会，
嗯，
那会影响你的生涯，影响你的积分，甚至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越来越少啊，因为以前是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没办法透明，没办法见光嘛，那现在是可以的。
嗯，
对，
但是有没有被改善我其实是不知道啦，因为毕竟这些协会还是存在，如果继续由他们当窗口的话，就毕竟你知道，就是这些人的尿性是很难被改变的。
但是这个是体制的问题，这个某种程度上算是体制的问题，
嗯，
而不是
他们如果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只好用喊的，用药的。
不是，如果是体制的问题，你要先想办法去让这个体制消失。
但没有人会做啊。
对啊，所以这件，
啊，
好，这件事情总不可能由我来做吧？但是民众可以支持你，可是你们总要有个发起人吧？比如说要有一个发起人，就是我们取消协会，但是取消协会总要有人来经手其他的事情，
嗯，
那这个流程是怎么做出来的？那需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说这件事情是圈内人更了解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一套方案而需要民众的支持，那这个大家会支持没问题。但如果你们只是喊说他们都这样这样这样，你看他都怎样怎样，那我们能够怎么做？我们就帮你一起骂而已，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骂，我们还能做什么？
嗯，
或者是我们能够啊，对我们自己选区的民意代表施压，让民意代表去帮你骂，就能够做的大概就是这
样。我觉得他们的心态都会变成说，我出来喊，然后希望不管是民间或者是政府派出一个能够解决这件事的人来解决。
但是解决事情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他们可能很希望就是哦，我这样子喊，有人看到立刻出手解决，
对
啊就没事。
就讲实在啦，就是他们
没有这么天底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我们的运动员就是真的比较单纯一点，他们不太能够去经手这种太复杂的事情。
嗯，
对，所以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的方式就是诉诸社会。
嗯，
对，诉诸上面的组织政府，
他们只能求救，
对，
还没办法自救。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因为毕竟大家过去对运动员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简简单单的，
嗯，
好好打球，好好念书，
对啊，
就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很不好意思的说，其实每一个职业都走过这条路，
嗯，
每个职业都会有他原本社会给他的既定印象、刻板印象。
对，
那要改变就是要花很长很长很长的路，有可能在现在这几年你一下子看不到改变，但也许再过个十年会看到改变。
对。
对啊，每个产业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举例我们自己产业里面的，就是大家之前不是在讲说什么台湾的人美感很差什么的，
uh-huh.
好就要怪政府啊，教科书用画那么丑啊什么的，
uh-huh.
出版社都怎么样，
uh-huh.
这是一种怪政府。可是民间团体有人直接成立了公司叫做美感教科书，既然你们觉得做这件事情姿势体大，政府不知道该怎么插手，好，我们来做，我们直接来做，
嗯，
我们就自己找插画家自己印，然后去跟出版社的提案，等于是我直接用我自己的力量，我能做到的事情去改变这件事情。这其实跟陈建州去成立PLEAG很像，
很像，
对，
对，就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物来执行这件事情。
对，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对发起的那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很麻烦，他可能会投入很多的金钱跟资源，但是短时间内是收不到回报的。
对，
对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如果体育或者是运动方面要这阵子开始努力的话，那就是也许这段路还很远。包括之前瑞莎的事情也是，我也跟你讨论过为什么会吵成这个样子，
嗯，
从我的角度看是怎么样。
嗯，
对，
你的角度在社会上也是蛮逆风的，
但是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是理解的。对，只是这个一下子聊啊，但是这嗯 球完全没有关系的。
哦，对，
这完全不是球类运动，
社会议题。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
了一个
社会议题的范畴了。
对，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有力量直接介入某项运动的时候，受到冲击会有哪些？然而就是因为这些冲击，所以才会有人一直不敢动这个体制。
对啊，
对，
确实是，你只要动到他们的根本，他们一定跟你拼命的。我觉得篮球圈间要不是陈建州，他就是有钱，
他有钱有声量，
对，他就是可以干这件事情，他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如果说他一开始是走T1 那种路线跟篮协合作，我们去找资金，那也许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法事成，但是他选择的做法就是我什么都不管，
对，我自己把它搞起来。
对，
因为其实过去好几年啦，就是都有跳出，在休赛季的时候都有跳出说，哦，今年谁谁谁要来一起搞一个职业联盟，然后弄了老半天，最后都是胎死腹中。
我觉得就是资金的问题，
都是胎死腹中。我跟资金，然后他们可能在募资吧，找投资人，
对，
等等过程中都没有，最后都没有成。对，大概有2到3次冒出这样的消息，但是什么都没有。对，所以陈建州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觉得是可见一斑。
对啊，
對，这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当不了这样的人，就是祝福这种事情发生就好。对，有人来替你出了头，就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样讲好像很坏。就是你们就好好的继续打球，然后自然会有人支持你们。然后也许不会篮球不会在这个时代壮大，也许3-5年后会有成效。就是只能等着看。
对啊，看看之后啦。
所以 WSBO 就这个东西就很明显啊，做不做得起来就去试试水温，做不起来那就也没有办法。市场就不在这里、啊、
对，但问题是你要先去做，因为说真的、WSBO 放在那边也没有人去真的想要把他的声势拉抬起来，你要投入资源啊。我觉得哦，对，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很多的行业里面都会希望说我要先确定有结果我才要投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知道会有好的结果的话，你早就投入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被预期，你可能必须要经过很多努力去把这个冰凿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后面的事情发生。
对啊，
对，所以你必须要先投入东西，然后但是大家就是没有人愿意投入，然后可是又希望他好，就然后这件事情就是要马跑又不给马吃草啊。
对啊，對，其实我觉得也许女篮停留在企业联赛是合理的状态，像女排也是企业联赛啊，我们并没有一个职业的女排啊。
对啊，
对啊，所以因为像从 HBL 开始，大家知道大家并没有不爱看女篮，只是因为你没有支持她。那为什么 HBL 可以起来，是因为我支持我学校的嘛。
对啊，
所以女篮还是一样很热络，是因为女校就支持学校的嘛，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啦。所以如果他是企业联赛的话，那至少这个企业的人会支持我们企业队上，那其实这也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商业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陈建州成立的联盟坚持一定要有属地
哦，
对，就是冠一个、
那
个、冠一个城市的名字。对，你这样子大家才会有凝聚力，才会有一个他是属于我的球队。
人就是这么容易被动摇。
对啊，要不然你看为什么我们每次国际赛的时候这么热闹。
对，
因为这是台湾啊。对啊，我们
对啊、即便我平常没在看，
对，我们都觉得老外有又大又粗又强，但是我们在这里这次有机会，我们在自己的国门里面好好修理他们。我当然支持到爆啊。
对啊，
哪次不支持。
对啊，
对，其实真的就是你需要一个凝聚力，我觉得运动赛事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竞赛，然后需要一个或者是运彩，
对，
有赌钱，这些也都是让球赛变得更好看、更刺激的一个方法。
对啊，
对，所以就是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啊，你不是在那边喊一喊说要呼吁要大家要支持，这没有什么好呼吁的，就是你真的好看，
啊、
你让我满足，满足不管是我的娱乐或者是我的那种刺激感、竞争感，都可以。那我就会去支持。
我就没看到其他行业需要有人出来说，哎，要呼吁哦，支持我们这个职业。
计程车啊，
计程车那是因为他那时候在跟 Uber 争，现在不也没事了吗？
现在啊，对啊，现在是没事、
啊，
但就是出现竞争的时候就会在那边哭腰啊。
对啊，
对，
就是这样子、啊。
真的这样，就很不支持这种，就是啊，我自己都不要进步啦，但是你们就是要给我饭吃啊，这种嘴脸。
对对对
对。
前阵子有一点感受到篮球员有这样子的，给我这样子的感觉，我没有很喜欢。但是 我相信最近大家就是都有赚到钱以后心态就会变好了
啦。我觉得其实那些教练们或者是黄金世代的球员们都还蛮知道这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珍惜现在的舞台，他们一直在讲。我那天我才回去看，我突然在那边想说不行，我要再回去看一下那一句话，因为我那时候听可能是上字幕还是听错，就是龙哥的那个赛后记者会，那时候说到哦，现在有一个霹雳大舞台很好啊怎么样的，然后说什么呼吁许敬哲不要像来上班打卡一样，要把这里当作是一个真正的舞台，好好的珍惜他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要呼吁许敬哲，是他哪里做不好吗？我 越想那天突然滑 FB 越滑越觉得不对，我就回去找那个片段，然后才发现哦，人家讲的是呼应的，对，所以他们是有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大家球员要珍惜舞台，要好好表现，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对，其实他们自己都很清楚啊，这个机会是你要自己抓住，好不容易有人帮你把舞台搭起来了。
对啊。
对，不要在那边觉得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了。
对啊。
对，自己要先把比赛打好，要把自己我提升起来。
真的。对。就这样聊了一个类似社会议题的东西。
就蛮严肃的这一天。
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跟运动员的关系都一直有点微妙，因为每次到奥运就是那前阵子不是奥运嘛，然后当然是看了很多 YouTube 的片，然后都会讲说就是可能去参访访问那些选手啊，或是一日什么什么选手的行程啊这样子，然后都会讲就是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就会想知道就是请问哪个行业不辛苦，每个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至少运动员这个行业是辛苦在自己，他的辛苦会反映在自己身上。很多职业他的辛苦是他只是为了别人辛苦，他自己一点收获都没有的。运动员好歹是为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努力。
我觉得其实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学习自己去争取，对，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哇哇叫，因为包括像服务业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我们台湾对服务业不够尊重，或者是很多时候他的工作安排不够合理，那就不要做。
对，
你要么就是去跟老板争取。像虽然很多人会笑蔡英文讲，但是你要自己去跟你老板争取。但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是并没有错的。当政府有义务要去让规定合理化，可是即便他做了劳基法，是不是还很多公司不守法？那这些公司难道没有人去上班吗？
对啊。
那我就请问，如果你们都觉得这样不合理，你们为什么要去上这个班？
对，而且或者是你逼不得已，好，你去上班，你受不了，你离开，你也可以举报他。
对啊，你也可以举报他。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如果希望环境合理，是要大家每一个人去努力，
对，
把这个环境变得很好。但是大家不是，就是每个人都去接受那个不平等条约，那他当然继续合理的存在着啊。
对啊，
因为你们接受他，是你们接受他让他存在的啊。
对啊，
对，那你们就通通让他缺工，我看他怎么办嘛。
我觉得有可能看他的运动员访谈了，觉得听到他们在讲他们辛苦的时候，我就会想，首先，比如说像我想学美术，我想学美术的时候，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他妈不赚钱，
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行业，对。那所以在我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了，好像就是花钱，然后将来薪水就是偏低，你要靠自己的努力什么什么的，然后工作也不好找啊什么什么，这有的没的，就像你想要做音乐一样，大家也都觉得这就是一个烧钱的行业而已，
对，
没有前途。那其实运动员跟这几个职业很像啊，他就是我想做运动员，我家小孩想要做运动员，你是不是家长要做好心理准备？家里人应该要有点自觉哦，这个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你不能，甚至它是一个烧钱的行业，因为培育它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那要走这条路，大家先自己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去哪里获得资源，那我们没有资源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条路通不通，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一面自救，一面看能不能改革，那一面就是如果要真的要走这条路，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不要过那么惨。我很不喜欢卖惨的人。
对，其实真的是要自己找办法啦。
对啊，
我有感觉到近代的社会是比较开始有在这一方面有进步了，可是很多就是进步就是小部分啦，还是很多人他是抱持的一个别人应该帮我把这些事情 support 好，政府应该给我更多的支持帮助等等之类的想法，对，但是会期待啦，会期待之后大家慢慢在这一块上都跟上，就是不要再认为别人应该帮你把事情都瞧好了，
对，你们至少要有个发起人，别人才有办法支持，
对，
没错。
OK，
大概就讲
这样，这样算是一个蛮正面的结尾吧。
其实我一开始想聊这件事情是，你记不记得我开始有这个想法是跟你辩论的，就是我不满意你说环境对运动员不好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出发点是负面的，但是现在想一想把它渐渐转换成一个正面的，就是要努力，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嗯
嗯，就这样子。
哦，不过我其实还是我当时还是确实是认为说我们的环境对运动员不好这件事是因为是比较出来的，就是我们跟国外其他同样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去比较，我们对运动员是非常不够好的，尤其在更早之前，现在已经进步非常
多了。
对，其实近代我之前有看到一个那个数据报告说现在运动员的薪资是非要性的上升的，对，所以近代其实是确实有比较好的，那我们撇除那些协会比较对做事情比较不干净的协会，
它就是一个老旧的团体啊，什么时候要汰换掉它，那这个就是大家自己要去衡量。
对，你们就团结起来嘛，把它做掉啊。
对啊，如果你们有办法可以撼动它，那当然很好，你们找到管道可以撼动它。
对啊，满清都可以推翻。对对，一个协会你跟我说推不翻。
而且说真的，以台湾的规模来说，运动可以蓬勃发展到这样，其实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
确实啊，对啊，我们小国小民的。
对啊，
我觉得
尤其台湾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待解决，比起运动发展这件事情，还有更多首先要处理的事情。就国家也是需要一个就是马斯洛金字塔嘛。
对。
那我们还有更下层，我觉得运动外交这上面已经算是自我实现了。以运动外交不是真正就是战争或者是实际上真正外交那种来说，对啊，所以在台湾还有很多需求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有人愿意支持，这么支持运动，我觉得真的是没话说。哎，我甚至都没有感受到艺文产业有受到这样的支持。
嗯，对，
对啊，
我们的发展曲线比较不一样，跟别人的发展曲线比较不一样。
对啊，
我们是一个小国小民资源有限的国家。
嗯，
不要抱持的一种我们什么都要好的心理。
嗯，
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过于就是想要什么都把它做到很好了，
什么都要是台湾。
对，但因为我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
嗯，
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人在从事各个不同的行业，
嗯，
可是问题是资源是有限的，
没错，
对，资源是有限的，那他现在可能被放在别的地方。正在培育那个地方的那个领域，你没有获得资源，当然我知道你很辛苦，哦，可是不要觉得好像是
别人欠你，
国家亏待你。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国家，我觉得其实台湾很多事情都不是国家做的，
嗯，
对，都是民间的力量或是财团愿意，哦，听到某些人发声，
哦，对，你不要觉得这个社会亏待你，
对，你不要觉得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别人应该的，欸，
对，
我觉得我们的民间反而给予很大很大的支持，反而是政府就是还是一样照他们的预算去播。
对对 对， 对，
他们没有特别说我一定要特别重视体育，因为说真的确实啊还有一堆问题要解决。
对啊，
嗯，
没错，
嗯，哦，这个话题我还想延伸另外一个，就是上次你跟我讲到，就是我们谈到运动员的薪水，然后你跟我说到因为他们的那个
职业生涯吗，
对， 对，职业寿命是很短的，哦，这一点我也有想要跟你辩论的。
好，来啊，来啊，都来都来。
嗯，
我觉得这样有趣耶，欸，就我们之前其实都是
躺在床上辩，
一个讲一个听，
对，
对，我们录的内容啊，一个讲一个听，
嗯，
啊，其实就是顺顺的这样过去，
对，
现在开始要胖去哦。
我这件事情我也蛮想跟你辩论，
好，来都来，
好啊，看下次，如果下次有记得要讲这个话题，
没有，啊，下次吗？不，现在一鼓作气，
哦，现在也可以啊，
对啊，
反正我可以
剪成，一鼓作气啊，对，你剪，因为现在才一个录一个小时左右而已，
嗯，
你现在剪下来不到一个小时，
哦，
对啊，差不多。